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陷冤狱13年，贵州法轮功学员李林再被网判5年；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2022年被迫害情况概述；黑龙江哈尔滨医科大学一院长被查，曾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林先生于2021年7月18号被当局绑架，非法关押。今年3月下旬得知，李林已被中共法院网判5年，现已上诉。李林是原贵阳市火车站列车员，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工作兢兢业业。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林曾2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13年。2001年8月，李林到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传播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9年，并被劫持到贵州省黔南州都匀监狱，被用各种残酷手段摧残。他被强迫放弃信仰，曾5天5夜不让睡觉，最多时有9个犯人轮流值班不让他休息，还经常被关进小黑屋迫害。2013年2月，李林为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当地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4年，并再次被劫持到都匀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包括不准吃饱饭，不准解大小便，在半夜2点以后被毒打，被4人抬起再砸在床上等。一位75岁的法轮功学员曾经在该监狱中被打死。2017年2月，李林结束4年冤狱回家。2021年7月18号，李林传播法轮功真相，被人恶意举报，被警察绑架，并在贵阳市三江看守所被关押诬告。同年12月10号左右，李林被中共法院非法开庭。据明慧网报道的资料统计，2022年，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中有17人被非法判刑，最长刑期7年，28人被绑架，6人被非法拘留，至少27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特别是中共20大前夕，警察以安保为名骚扰法轮功学员，仅举几例。锦州市75岁的音乐教师、法轮功学员许清芳女士于2021年12月在早市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便衣警察绑架和非法抄家。警察还非法关押诬告许清芳不修炼法轮功的女儿和侄子。去年3月4号，许清芳与女儿孟涛、侄子许池遭锦州市临海法院非法庭审后，许清芳被诬判5年，孟涛和许池都被诬判6个月。2021年11月27号，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国保警察与下辖派出所对法轮功学员康桂云女士实施绑架和非法抄家。当天，警察共绑架了11名法轮功学员。去年8月，锦州市临海法院对其中7名学员非法判刑1年到3年不等。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有4名70岁以上的老人。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主任王伟东、企业发放科科长何芳、事业发放科科长董烨及机关事业养老处处长赵阳等人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充当打手，以停发追缴养老金的手段从经济上迫害法轮功学员。在王伟东的指使下，锦州地区曾被诬判入狱的3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陆续被停发。据明慧网报道，据黑龙江省消息，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院长周进因受贿于3月17号在大庆市中级法院被开庭审理。周进被指控在担任院长及血液肿瘤研究所所长职务期间，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超过2200万元。 周进曾经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外科主任医生、法轮功学员李立壮被非法开除公职。李立壮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同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因李立壮医学技术水平高，医德好，受到民众信任。从2001年初，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李立壮停发工资达15年之久，总计约人民币41万元。2000年，李立壮已晋级为骨外科主治医师，但主治医师证一直没发到手中，执业医师证也没给注册。在经济迫害的压力下，李立壮到早市摆摊卖衣服维持生活。2020年4月8号，李立壮再次被绑架，并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网判10年8个月，勒索罚金8万元。李立壮被迫害，时任院长周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进所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还因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追查。2006年4月12号，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发出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的公告，名单中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周进是主要责任人。2014年12月24号，追查国际迫害法轮功组织发布黑龙江省非军队系统医疗机构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医务人员追查名单，其中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28名医务人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周进因受贿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尼西亚首都民众表示应停止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22号是印度尼西亚国定假日，首都雅加达法轮功学员这天聚集在南部德佩特绿色公园集体练功，传播法轮功真相，并现场义务教授法轮功功法，受到民众的欢迎。民众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后，表示应该立即停止迫害。悠扬悦耳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响起，法轮功学员展示五套功法，场面平静祥和，吸引许多来公园晨练的雅加达民众。参与这次集体练功的年轻法轮功学员还分享了自己的心得。9岁的基郎今年读小学3年级，是一名法轮功小弟子。基郎说，有时因为课业忙碌，不能每天练功学法，但是集体练功这天，早上5点他自己就起床了。年轻法轮功学员辛蒂在小学5年级时，经由家长带领开始修炼法轮功。目前辛蒂已经完成管理学学士学位，并开始工作。辛蒂很高兴能够参加当天的集体练功弘法活动，这对于提高非常有益。一些前来晨练的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有的驻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如何修炼法轮功，并现场学练；有的则从法轮功学员手中接过真相资料，了解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并希望迫害立即停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44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塑心人，浊世出清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0号。我是一名50多岁的农村妇女，修炼法轮大法前，我的性格清高自傲，不服输，争强好胜，结婚后就想努力做一个好媳妇。我自认为自己是家里家外一把手，忍受不了丈夫的老实、懦弱、
不能干，还不知道心疼我，总和我吵架。公婆觉得我不是处处以丈夫为主，对我也有意见，家庭矛盾不断。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学会了遇事为别人着想，宽容忍让，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我把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写出来，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一，对孩子的教育。儿子的衣服被偷之后，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省吃俭用的把生活费攒了起来，买了一件自己喜欢的名牌羽绒服，穿了没几天，洗完后晒在楼道里丢了。一个星期后，他在厕所里看到别人穿上了这件羽绒服，儿子当即要那个同学还给自己，那个孩子不肯承认，最后看到围观的人多了，就悄悄和我儿子说，再买件新的还他，不要当着人再说这件事了。儿子答应了。儿子回家跟我说了这件事，我问他怎么想的，他说不想要新的。我说，对，自己那件还回来就行了，同学又不能挣钱，还得跟家里要。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包括老师和同学，不然他以后怎么在这个学校做人啊？别人知道了，肯定会排挤他。他要是想不开，辍学了，他的人生就没前途了。咱得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你告诉他，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儿子同意了。孩子被误伤。我儿子上高中时的一天下午，他放学回来时，跟着来了几个同学。我问，有什么事？他也不说。第二天早上，我进屋一看，他的胳膊肿得跟树桩子似的。我一问才知道，昨天放学回来的路上，儿子和一个同学拉着手并肩骑行，突然一个同学拿着棍子打儿子的同学。同学下意识的一缩手，棍子打在了我儿子的胳膊上。昨天来的孩子们是打算帮我儿子出气打架的。我看着儿子痛苦的表情，很心疼。可是我心里记住大法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人做事都要为别人着想。我就和孩子商量，妈妈知道你很疼，也很难受，心里也很憋屈，你赶紧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妈妈也帮你念，师父肯定会帮你的，你的骨头肯定没事，要不我带你去照个片子看看。儿子说好。路上我跟儿子说，千万别让你同学帮你去出气，人多打架，一出手就没准了，要是失手把谁打坏了，打残了怎么办？还会牵扯让别人犯罪。咱不就是受一点皮肉之苦吗？忍忍就过去了。古代的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呢。你就原谅他吧，说不定以后还能是好朋友呢。儿子同意了。当时我想，如果让老师知道这事，那些孩子也肯定会受到处罚。现在的家长供孩子上学不容易，别让家长跟着操心了。儿子后来到医院照片子，骨头没事，回家休息了两天就好了。我们也没有追究同学的责任，一场打群架的隐患就这样化解了。初见儿子的女朋友。我儿子大学快毕业时，带回了一个女同学，说是女朋友。儿子对我说，妈，我是一直听您的，没乱搞对象，我可是班里倒数第二个谈朋友的。我仔细问了这个女孩的家庭情况，发现这女孩子善良单纯。吃完饭，女孩到我屋里来聊天，我跟她说，你跟我家孩子谈朋友，我就把你当自家人看待，看你就是个明白事理的孩子。今天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 女孩子应该自尊自爱，你们谈朋友，不到结婚的那一天，一直都要保持男女同学的正常关系，不能有超越同学关系的行为。我也早嘱咐过我儿子山子，今天再嘱咐你一遍，既然你来家里，我就应该对你负责任。我修炼法轮大法，知道做人要守礼而行，不能随波逐流，不要看到别的同学怎样，自己也跟着学乱来，那在神的眼里是犯罪。再说你们以后要一直能走到一起是最好的，万一走不到一起，你也避免了更大的被伤害。你要对自己负责，对你将来再谈的朋友也负责。我说的话是真心为你好啊，孩子。女孩点点头说，阿姨，我明白。以后过年过节，女孩再来我家，就一直和我住一起。吃了订婚宴以后都是这样。隔壁的嫂子笑话我，说我老古董，老脑筋，不招人待见。有一次，隔壁嫂子还非得拖我去她家待着，说给孩子一点自由空间。她跟我儿子说，你妈去我家了，你别老听你妈那套，谁还管这么多事儿啊？我笑呵呵地跟她走了，我知道孩子明白，知道应该怎么做。果然我回来时，女孩在我屋里已经睡了。二，如何面对利益？壮阳。大概在十多年前的一天傍晚，我在开车回来的路上，突然在马路中间横着跑出来一群羊。当时我觉得羊好像撞到了我的车上，我心里想，下车看看吧。可我又怕挨讹，又想还是开车走吧。但我觉得这样自己违背了修炼人的原则，不管怎么样，我不能跑，下车吧。我下车后，羊早就跑没影了。放羊的大姨从后边追上来，执意要我出1000元钱，否则不让我走。10年前，一只羊顶多200元钱左右。我跟大姨说，您放心，我是修大法的，不会跑。如果羊有事，我会承担责任的。可是一只羊也没有那么贵呀。放羊的大姨说，羊带着羔子呢，就得给1000。可当时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后来一位大爷过来给说和，让我出500元。大爷问我是哪儿的人，及家里人的详细情况。当我说出我公公的名字时，大爷说，嗨，要什么钱呀，你回去吧，你公公和我是战友。我这才明白，原来这大姨和大爷是一家人。我把兜里仅有的60多元钱给了大姨。第二天，我买上礼品去看望了他们，并讲了大法真相，两位老人都很高兴。后来我跟婶子提起这件事，婶子说，你这学法轮功的都学傻了，这次碰巧了是你公公的战友，以后再碰上这种事不跑，就等着挨讹吧。我笑了，心想，这社会做好人真需要勇气啊。占地风波。前几年我们村前边要修马路，大家听到消息后都往地里种树，想着能多点补偿款。我和在外地上班的丈夫说，咱家可不能造假骗钱，因为我修大法得做到真，如果你不同意，你自己那份地你自己做主，我自己这份可不种。丈夫很爽快地说，那就依着你吧，你在家你做主。一位邻居姐姐说，这片地村里人都种上树了，你要不种，咱们村某某出高价租你的地。当时我家里准备盖房子，确实缺钱，但是我告诉他，我没种树是因为我修大法，不能为了一己私利造假骗政府的钱。他诧异地说，咱老百姓没别的本事， 只能种点地上物，多弄俩钱。再说你租出去，别人造价跟你没关系。我说，租给他也是协助他造价，我也不能这么做，希望他理解。善待装修工人。我家房子盖好后装修，跟包工头谈好了是按日工结账。最后做厨房隔扇的时候，返工了四次。一开始看到他们钉了拆，拆了再钉，我的心里也是一起一落的，心想这是什么手艺人呢？我花钱买材料给他们开公司，是让他们在这儿练手艺的吗？看到他们干活糊弄，我忍着没去埋怨，我怕自己没忍住发脾气，不像个修炼人，索性我就不看他们了。我天天给他们送去几暖瓶开水、香烟就走了。慢慢的，我心里也渐渐平复了下来。最后，老板亲自动手做好了。老板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看我们这工人手艺不行，浪费了这么多材料和时间，这几天的工钱算我的，你就不用出了。我说，谢谢您，但这工钱我得给您，因为您不是诚心让工人来我家浪费时间浪费材料的，我也没给您具体出图纸，工人做出来我不满意还得重来，不能全怪他们。他们在我们邻村一户人家干活时，我去那家找他们，看到垃圾里有一条大概50公分宽、3米多长的无纺布条。我用壁纸刀裁下10公分宽的一长条，正好我家有用，我就捡了回来。到家后我就后悔了。人家主人不在家，我私拿人家东西不对呀。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告诉我们，怀大志而居小节。我跟包工头的媳妇说，姐，昨天去你干活那家，我拿了人家的东西，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在家，只能把钱给您了。他说，那是没用的垃圾，给什么钱呢？我说，在人家是垃圾，到我家不就用上了吗？我要花钱买，未必买来这么合适的，我不能占人家的小便宜。往大了说，主人不在，拿人东西就是偷。他说，哪有这么严重啊？我说，东西我也用了，钱不多，这10块钱您拿着，您给他结账时少结10元钱，也就帮了我的忙了。他边收下钱边感叹，你们修炼人做事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我家装修完结账时，他们执意要把零钱抹了，并一再叮嘱我，我儿子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邀请他们。三，善待老人。照顾婆婆。常言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修炼前真是深有体会。真正走入修炼后，我在法轮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宽容忍让，用善心去对待家人邻里，真正感受到了真善人给众生带来的祥和温暖美好。前几年婆婆去离家近百里的医院做膝关节置换手术，当时我丈夫在3000公里以外上班，不能及时回来，我和小姑子一人一天的轮流照顾我婆婆。我每次开车往返，伺候70多岁的婆婆的洗漱，给她擦身体、梳头、接屎接尿，好言宽慰，鼓励她别害怕。婆婆做完手术后，我帮婆婆做康复练习，让她站在我身后，双手扶着我的肩膀，一步一步练走路。一次，我被婆婆接小便的时候，谁知小便后她又大便，便盆里的尿溅到了我的手腕上。收拾完后，婆婆很不好意思地说， 我也不愿意这么拖累你。你孩子小的时候，你上班，我还要你工资。但那时家里不是穷吗？我当时一愣，说，没事儿，没病谁愿意让人伺候啊？其实婆婆说的工资的事我早就忘了，但婆婆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我家孩子一岁多的时候，为了改善家里经济状况，我去三四里地以外的一所小学校当代课老师。我白天上班，夜里带孩子，工资才150元，还要全部上交给婆婆。丈夫常年在外地上班，回来工资也是全部上交。我们自己没钱，平时也是花我从娘家带来的私房钱。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婆婆还一边骂，一边拿着笤帚要打我。别人来了之后，她还当着人说我想打她，差点掐死她。当时把我憋屈的回到屋里，手就抽筋了，手掰不开了。前后心好像有两座山一样，被挤压得喘不上气来。从此我就落下了毛病，一生气就前后心疼。我从小就是个打遍街坊，没人敢惹的主。上小学时，打的两个男生不敢上学，辍学了。中学时，把谁都不敢惹的校长的儿子打服了。因为我学习好，老师也没惩罚过我。我娘家虽然不是特别富裕，但我也是一路自由自在地生活过来的。我哪受过这委屈啊？要真想打你，你一个老太太哪是我的对手啊？还不是因为你是长辈，我才不还手的吗？从此，我和婆婆有了隔阂。结婚以后，因为我和丈夫的性格差异太大，他一回家我们就吵架。公婆也跟着生气，自己更是活得憋屈。那时为了生活过得好一些，我几乎从事过十来种行业的工作，最后自己开了烧烤店。超负荷的工作，面对形形色色的客人，公婆从来不帮忙。丈夫从外地回来也不帮干活，还跟我吵架。那时我真是身心俱疲，有时跟那些诚心刁难的客人也拿刀干架。我一个弱女子在社会底层为了生活挣扎，真是心力交瘁。修炼后一切都改观了，婆婆不提我都忘了以前的那些事了。她这一说，我知道我们婆媳之间的隔阂没有了。后来我儿子结婚有了孩子后，公公婆婆老两口还帮我带孩子，让我到他们院吃口现成的饭，知道心疼我了。为了他们做饭洗衣方便，我给他们安装了上下水。有的时候我也开车带上婆婆去赶集，带她回娘家，给她买衣服买吃的。以前过年过节我也给他们钱，给他们买东西，但那时只是出自做晚辈的礼数。如今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是真心对他们好，心里想着让他们晚年有依靠，心里踏实。照顾年迈的父亲。6年前，我父亲走路不太方便了，总喜欢在床上躺着，不爱运动。老躺着时间长了，吃的越来越少，甚至生活不能自理了，起床都费劲儿。我回娘家看到这个情况，就把父亲接到我家来。我让儿子给他洗了澡，换身新衣服，让父亲住在我的卧室里，每天给他做疙瘩汤、小米粥之类的流食。我嘱咐他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教他练功看大法书。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父亲的生活逐渐正常，自己能上卫生间了，也能和我们吃一样的饭了，身体越来越好，不用拄拐棍就能走到大门口了。过了几个月，他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去了。这些年 每逢父亲卧床不起，我就接他到我家来住，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让他练功、看大法书、念九字真言，生活上细心照顾他。身体恢复了，他就回家了。2020年秋末冬初的一天下午，父亲要洗澡，我帮他调好洗澡水，让他坐在圈椅里，我就带小孙子出去了。两个小时回来后，我一进卫生间，看到父亲在马桶上坐着，地上、墙上、马桶上都是屎，当时我就懵了。父亲说，差点把我秃噜了。原来父亲不小心把温度碰成高档了，他行动缓慢，热水在身上哗哗浇了半天。父亲的半个身子，从肩膀到大腿，还有手臂，都烫成紫红色了。我扶着他，一点一点地挪到卧室。我心里想，怎么办呢？就问父亲，您要是想上医院，我马上就开车拉您去，再告诉您儿子。父亲说，不去医院了，没事儿，这回我要真学大法了。这时小妹来了，一看这样，赶紧回家去拿烫伤药。拿来后父亲不抹，说没事儿。这一夜疼得他都没合眼，扶着助行器在地上挪动转圈，我和儿子换班看着他。过了一宿，父亲的全身起了大水泡，不能穿衣服了。我用三轮车把他移到了前院，我把自己的旧棉服改成裙子，给他套在身上，把一岁多的小孙子暂时送到了他姥姥家。就这样，我白天黑夜地照顾着父亲，给他洗澡，一遍一遍地清洗伤口，两个小时就得清洗一次，不洗的话，满屋都是腐烂的臭肉味儿。我照顾父亲一日三餐，还要随时洗尿布和他身上的衣服零件，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四天后，父亲的伤口慢慢开始结痂了，但是如果晚上睡觉盖上被子，第二天早上全身都烂得流脓出水，这可如何是好呢？不盖被子怕他冷，盖上被子又怕他烂，最后就不让他穿衣服了。我把屋里的暖气打开，把保暖内裤的裤腿剪下来套在他腿上，上衣的两个袖子剪下来给他套在胳膊上，尽量让烫伤的部位都暴露在外面。实在躺累了，扶他起来坐会儿，稍微挪动一下，父亲臀部上的皮肤几乎被揭下一层，粘在尿垫上，可想他当时有多痛苦。白天把父亲身上的烫伤处晾着的时候，就让他听师父的讲法。一天夜里，父亲出现了濒死状态，他指着窗外说，都准备好了，该走了，告诉他们吧。我吓得夜里一直开着屋里的灯。过后我问他，你夜里说什么了？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我婆婆过来看到这个情况，对我说，这么厉害，你得告诉你弟弟，这么大岁数了，万一毒火攻心，真出了事怎么办？我说，没事，他信大法，师父管着他呢，你看他这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吗？去医院都不能好得这么快，不信下午您再来看看，肯定跟现在又不一样了。婆婆啥也没说走了。下午我婆婆真来了，一看烫伤面积比上午明显缩小了很多，婆婆说，还真是的，好得挺快。小妹一直和我一起照顾父亲。十天后，二妹也来了，看我累得不行，也留下来帮我。十二天后，弟弟来了，看到后说，怎么没早点告诉我？我说，老爸没让告诉你，告诉你也就是上医院， 怕你花钱给你找麻烦。再说这么大面积，未必短时间能好。老爸说就把自己交给大法师父了。你也别着急，现在好多了。你是没看见当时的场景，那真是吓人。你忙你的，有时间你就来换换我，没时间不用来，没事儿，别担心。十几天后，我父亲小便频繁了，有时十几分钟尿一次，有时半小时尿一次。渐渐的，小便清澈了，人一下子瘦了一圈，右眼不长眼屎了，连耳朵里都是干净的。胸口的皮肤像年轻人一样紧致发亮，手消肿了，颜色恢复正常，手指能伸能握了。以前不能打弯的那条粗腿也变正常了，两条腿一样粗了。24天后，父亲大面积烫伤的身上痊愈，只是皮肤呈浅浅的黑褐色。后来弟弟把父亲接了回去。过两天我去看父亲时，大叔二叔也说，真是神奇，去医院别说花多少钱也好不了这么快呀。再说半个身子都躺坏了，光植皮这一项，这钱也花不起呀。父亲没吃一粒药，没打一针，没采取任何消炎措施，就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给他念转法轮，奇迹就这样出现了，全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虽然这段时间我很辛苦，人瘦了十多斤，可只休息了几天就缓过来了。多日未见的邻居见到我说，哎，你怎么减的肥呀？还挺精神，脸色还这么好。是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一个为争名夺利、机关算尽、寝食难安、身心疲惫的我，渐渐超脱名利情的束缚，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变得坦荡、善良。法轮大法也给了我一个幸福、祥和的家。我真心希望世人都能来了解法轮大法，都能体悟到真善忍带给您的纯净、美好及内心升华的幸福与喜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磨难后的反思体悟》，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5号。2022年3月27号，我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在一个路口，我骑的电动车被一辆货车撞飞了，我在师父的保护下躲过一劫。以前我带修不修的，带着人心，表面上也在看书学法，其实没有实修，至少是修得不精进。经过这次磨难后，我真正认识到实修的重要。从这次车祸发生的情况来看，我是有责任的。首先是过路口时不能忍，着急着要过，在路上经常和那些大车争抢，这是党文化斗争的表现，所以出了问题。这是长期没有做到实修造成的。车祸后，我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悟到，忍中还有舍的内涵。以前我认识到的忍是被动消极的忍受痛苦，其实忍还有更深更高的内涵。真修者舍去人心后的忍是更美妙的境界，才能做到时时主动实修。 才会有以苦为乐的境界。当感到被痛苦折磨的时候，是在被动承受还业，把磨难看大了。比如车祸后我被送到医院，打麻醉针的时候痛得嗷嗷的叫。当主意识强大清醒的时候，能分清那痛不是真正的自己，我就在主动消灭清除后天观念，自己就变得高大起来了，那关就变小了，就迈过去了，那是截然不同境界的。以前我练第二套功法抱轮只抱半个小时，车祸后我开始坚持每天抱轮一个小时。第一次抱轮一个小时过程中，我一边练一边排斥身体的痛和不舒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分清痛的那个不是我，不舒服的那个思想念头不是我。当练到第四个抱轮动作两侧抱轮时，我发现思想已经空了，正念很强。以前为什么怕抱轮一个小时呢？其实那个怕的念头也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总也突破不了。我忽然明白了，邪恶为什么那么害怕练功人，因为在磨难和压力面前，在怕心面前，在诱惑面前，能想到自己是练功人，不被人的因素带动，坚持把自己当作是练功人的时候，就是在抑制和清除邪恶。练完法轮桩法后，感到全身轻松，没有干活后的疲劳感觉。以前为什么体会不到呢？是没有实修，一丝一念都要排斥否定后天观念。对脚痛，开始我也用人的办法去揉一揉，结果越揉越痛，而念九字真言则马上见效。后来我也意识到自己还是停留在祛病健身的层次，思想境界没有提高，只求身体康复，疼痛减轻。这次出现的磨难使我意识到实修的重要，对我来说是大好事。随着实修去人心，去掉后天形成的观念，将是修炼人境界的升华。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
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
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
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十岁小同修的修炼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硕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3日。我今年十岁，上四年级，我七岁得法。那是个星期天，我三姑和三姑父来我家看我奶奶，他们在我家学法。我跟三姑说，三姑，我也想跟你们学法。三姑高兴地说，好呀，那就跟我们一起学吧，不会的字我告诉你。周末的时候，我就去三姑家跟他们一起学法。有一天晚上，我到三姑家去，看到他们在打坐，我说我也打坐，三姑就教我怎么盘腿，我一下子就能双盘了。三姑又教我打手印，我学了两遍就会了。三姑说，你现在跟我们一起练静功吧，我们打坐一小时，你能行吗？我说行，我真的坐了一小时。 当时师父就管我了。打坐的时候，我感觉像坐在棉花团上一样舒服，两只手就像有人给我抬着，一点不累。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人一提我的肩膀，把我拎起来。我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树是金的，房子是金的，什么都是金的。我正看得高兴呢，突然有人拽着我的肩膀往上去。我又到了一个地方，那里可好了，我看到汽车上、写字台上等，到处都有法轮，好看极了。我一直抿着嘴笑，因为这是第一次打坐，三姑有时会睁眼看我。练完功后，三姑问我，你练功为什么一直美滋滋的笑？我把打坐中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三姑。三姑说，孩子，你根基真好，师父在鼓励你呢，让你好好修炼，就能回你的天国世界。我高兴地跟三姑说，三姑，我一定好好修炼，天国世界可真好，让奶奶也修吧，也到那里去。第二天，我又到三姑家，他们打坐时，我说，今天我坐两个小时。三姑说，好，我也跟你坐两个小时。可是这一次，可能是我骄傲了，不到一小时就腿疼了，我就咬牙坚持。到一小时十分钟时，疼得顺脸流汗，疼得我直流眼泪。盘到一小时二十分钟时，我满脸通红。三姑看到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说，把腿拿下来吧，你今天真坚强，好孩子，我们真得向你学习。我每次到三姑家，就愿跟他们一起学法，听他们说修炼上的事。我爸爸和妈妈不修炼，但他们支持我，说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变乖了，懂事了，作业也不用大人操心了。妈妈高兴地说，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知道我的变化是大法给的，是师父帮助了我。每年暑假和寒假，我都到姑姑家去学法。姑姑家是学法小组，每次学法时，我手脚不乱动，端正坐着，双手捧书。临到我读法时，我读得很认真，有不会的字，姑姑就告诉我。学完法后，就听大人说修炼上提高的事。姑姑家环境很好，经常有同修去。有一次，我和姑姑去一个大超市，往外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冰箱门开了，当时我都走过了，我突然想到，冰箱门没关，里面东西不化了吗？我又返回去，把门关上了。这件事虽小，但修大法了，遇到事情要为别人着想。在学校里遇到小朋友骂我时，我不还嘴，我是大法小弟子，不跟常人一般见识。有时我被人打了，被欺负了，我不还手，回家也不告诉妈妈。有时候我的争斗心也会很强，但我能忍住。比如在学校里，因一些小事同学打我，我刚要还手的时候，就想起了大法。我想，他失德，我得到德，我就不还手了。老师经常表扬我，说我听话，不用老师操心。我学了大法后，作业及时完成。有时想玩，一想，作业还没写呢，就马上去写作业，写完作业再玩。不用爸爸妈妈督促， 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老师讲数学的时候，别的同学感觉很难，我一听就会，一点不觉得难。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班里前三名。有不会的时候，我就求师傅。比如有一次考语文时，我不会写一个字，我默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念了四次，突然想起那个字怎么写了。我知道是师傅帮助了我，我在心里说谢谢师傅。我虽然小，也经历了许多事情，当我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时，师傅就帮我。有一次，大嫂子开车拉着三姑三姑父去看房子，到地方时他们都下车了，我在车里穿外衣，他们没注意到我，大嫂子就把车门锁上了。这时我急了，大声叫他们，可是他们根本听不见。我突然想起师父，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嫂子已经走出挺远了，突然想起我还在车里，急忙跑过来把车门打开。如果不是师父帮我，他们光顾看房子了，根本想不起来我在车里。我十分感谢师父，同时也更加相信大法了。我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多次有难的时候，都是慈悲的师父帮了我，谢谢师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